真永不落空的应许之道。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1月20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神永不落空的应许之道》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120，历时1小时14分钟。
The tape you are about to hear is incomplete. Every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locate the missing portion of this message. However, to date, this is as complete a recording as we have been able to locate. We shall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 complete recording, and any assistance you can give us would be appreciated. We trust the portion of the message you are about to hear will be a blessing to you.
Good morning.
那这样我们大家就都能有一个为病人祷告的态度。那我们也要为即将在下个星期四晚上开始的上任团契大会的祷告。那会有几个优秀的讲员在这次大会上讲道。那图森，那当然我现在住在图森，那这是我在那儿的第二个年头了。那正如我一向所说的，我是住在上面的耶路撒冷。那昨晚我不能让一名警察相信那是耶路撒冷，那他给了我一张罚单。那我在从阿帕切公路交接处上来的这里的路上，那我的一个前灯灭光器灭了。那我想要把车开到加油站，那另一个又灭了。我刚好往我身后看去，就看见了他的红灯。那他让我停住，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停车吗？”我说：“知道，先生。”其中一个灯灭了。那他说：“是的，你知道那么做是违反了交通条例吗？”我说：“是的，先生。”那我找不到加油站，那我一个也找不到。那我正在想法找一个。那他是从哪儿来的？我说：“耶路撒冷。”他说：“哪儿？”我说：“耶路撒冷。”他说。他看了看我的驾驶证，说：“你是传道人？”我说：“是的，先生，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说：“在哪儿？在海外吗？”我说：“不，先生，这是山上的一个叫图森的地方，你们是那么叫他的。”他说：“下了耶利哥，在这山谷里边传道。”那他还真没有给我开罚单，这是个奇迹，不是吗？那他给我写了张小纸条，他说：“赶快把它修好，要不然，主耶稣，我们为了这场聚会，将自己交托给你。”我记得你告诉过我的一切的事，以及你在人们面前所行的一切的事，为此我们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我记得去年秋天从这里以北大约500英里下来，在当时你只给我看了那座山，说回去为病人祷告，直到时候来到。主啊，我在这里不是要让这些人听我的，我不是求他们，我是求你。我今晚在这里侍奉你，要照你所吩咐我的去行。我现在请帮助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来从中选出一个主题。那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5节。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你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我想从这里取出一个主题，来讲一讲这点：神永不落空的应许之道。我们的信心就是奠基在这里，在这永不落空的应许之道上。历代的人都信靠这道，信靠神的应许。那如果你一生曾参加过一次聚会，那想要尽可能的集中一切的注意力，那我要你们现在就这么做。我们想看见主的荣耀，那我真的相信神的一切的话，他所做的每个应许都是真的，这是给任何愿意接受神的。那有一些人想要接受他，但确实不能，然而另一些人就能够接受。那一些人还没有试到一半就得到了。那我们必须传讲福音，说医治是给所有人的。那尽管我们知道这不是， 那这是给所有人的，如果他们能够接受的话，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那我就想尽我所知道的对你们诚实，我们必须同样的方式来传讲救恩，这救恩是给所有人的，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明白这些事。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能看见能明白，而有许多人不能够明白。神的医治是给相信之人的，但你相信不了，除非有东西在你里边使你去相信。那耶稣说，如果行在加百农和他所经过的那些城市的事，行在索罗马和俄马拉，他说他们还会存留到今日。那我要说，如果这些事行在凤凰城的这些大能的事，行在了索罗马，索罗马还会存留到今日，这就不会沉在死海底下了。那这是因为所有的人，所有生病的人都会去抓他。那如果他们停一下思想一下这道的意思是什么，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应许的道。如果你没有一个应许，那你就是凭着自己的信心去冒险。那如果你能拿起神的一个应许，那就是神给你的应许。那触摸耶稣衣裳的妇人没有那个应许，但他没有应许的信心使得得了医治。如果他所行的事没有神的应许，尚且能够凭着信心得到医治，那我们借着相信神通过他的话语在我们面前彰显并印证了的应许，神把应许带给我们，又回过头来证实他的道，那我们岂不更该得到医治吗？那刚刚看到我奉献的这些的小婴孩，他们两个都是从神而来的神迹，超出了医学所能够明白的。想想所成就的这些的事，那神偏待人吗？当然不。如果他医治了一个人，他也必医治另一个人。那只有一件事是你必须做的，就是运用那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你所知道的事，不是你乱撞猜测的事，而是你知道的某件事情发生了。那历世历代人们都是安息在这个上。那我之所以在这里选取这个主题来讲几分钟，是因为耶稣说天地要废去，那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应许，即那个世代，那他们要，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儿都要成就。那如果刚好有一个不信者坐在现场，那那是这个不信者所能遇到的最大的一块绊脚石。他们认为耶稣所指的是听他说话的那个时代。那我们来澄清这点，那一边我们可以回到主题上。那门徒问了他三个问题。那如果你注意在24章的开头，那我们来读到一下这些的话。那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那时他还在城里，在圣殿里。然后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那他离开了圣殿，上了橄榄山顶。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门徒问了他三个问题，他也照着门徒所问他的回答了他们三个问题。那瞧，第一个，什么时候会有一块石头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呢？那还有你降临有什么兆头？那再有世界的末了是什么？那三个问题他也回答了这三个问题。那今天著名的学者们把耶稣所说的那第一个问题，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那他们把这个放在了将来的日子，就是世界末了主降临的时候。那那发生在主后70年，当罗马的大兵或者说大军，那罗马的大将军提多和他的军队上来包围了城墙，那正如耶稣预先告诉他们的，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是在田里的不要回到城里。 那这有什么用处？那一些人试图支持他们在这点上的教义，他说当主来的时候，人们仍然会生活在安息日的时候，那守安息日。那如果主的再来是世界性的，那就不可能守安息日，因为一边是安息日，另一头则是安息日之后的另一日了。瞧，所以不是那样的。守安息日是给在旷野的人，不是给世界性的教会的。那所有这些不同的事，那他们拿起那些的经文，却没有圣灵来为他们正确的分解，告诉他们真正的意思。但是那在我最谦卑的看来，耶稣所说的是这样的，他说就是这个时代，那换句话说是这个看见无花果树长出新芽的时代。瞧，他在这说，那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出枝子的时候，你们就说夏天近了。那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儿，也该知道时候，那当你们看见所有的这三个问题成就了，那时间就在门口了。看见无花果树的那个时代，无花果树一向都是以色列。当以色列回到他的故土成为一个国家时，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今晚基督徒朋友们，那这个令人极其困惑的经文，其实是人们以为这让人困惑，然而我们现在正活着看见，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成就了。接下去的就是他的再来了。以色列在他的故土了，他有了自己的国家，他有了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国籍，成了联合国的一员。自从他成为一个国家起，已经大约2500年了。他第一次又成了一个国家。那耶稣应许这个世代，那在圣经里40年被划分为一个世代，从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算起40年，在这期间的什么时候他就要再来。那如果那是真的，那个将带来主的再来，那另外每2000年就会有事情发生在地上，那政治等等渐渐的衰竭，神不得不从天上赐下帮助。那第一个2000年世界被洪水毁灭，第二个2000年基督来了，那现在是1964年。他们宣称我们在这点上其实少了17年，那你瞧就在门口了。下一件事就是留意主的再来，其他所有的迹象都要跟这个合在一起。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今晚我竭力要让人们完全的待在这应许之道上，道怎么说就怎么持守。那当我归向基督时，那我知道我必须在某个地方有一颗站立的根基。那我是在宣教浸信会教会中被安立的。那后来我看到宣教浸信会的教义如此的违背圣经，那我就不能把我的盼望奠基在宣教浸信会的教义上。那当时我想，那我可以去我妈妈的教会，她是贝里公会的。那我想我可以去那里，我发现了同样的事儿。那我知道如果耶稣来接贝里公会的人，那肯定就要撇下浸信会的了。那如果他来接浸信会的，他就要撇下贝里公会的人了。但我在两群人里面都发现了很好的人。那我知道如果主来接一个教会，900多个不同的组织，他会来接哪一个教会呢？那倒不是，他不会借着教会来审判人，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人。耶稣基督就是道。那约翰福音一章说，太初有道，那神起初在他成为道之前先是一个思想，那后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是全部的神。那当神给出了他的道，那将来会是什么？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他的教会，那教会就毫无斑点与皱纹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钟正在准确地往前走着。那一个教会毫无斑点与皱纹的荣耀教会一定会在那儿的。我相信我们今晚在这里都是那个教会的成员。要进入那个教会只有一条途径，不是借着任何的宗派，你是借着新生进入里面。那你说我相信那个，那如果你相信，那你就会对这本圣经的一切话，圣经所说的一切话都回应阿们，因为他就是基督，而你是基督的一部分，是启示这个真理的圣灵的一部分。每个时代都有分配给他的道要应验，那神总是拆下先知，那道临到先知是书写的道，辨明人心中意念。那你是否注意过， 那先知他知道他是先知，是因为神的道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意念，预告事情，事先就告诉人，那提前告诉人。那你曾拿过词典，希伯来词典，那看过先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它是指一个人对书写的道拥有属神的启示，道怎么被印证，他预先看见的事情就预先说出来，并且事情会成就。那这跟经文有多么的吻合，绝对是的。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明，并在异象中与他说话。那这些事若成就，那就是神，那若不成就，那就不要听他，那根本不要怕他，不要理他。但神的道总是对的，那所以他们就是凭这个来知道一个说话的人是否拥有神书写之道的正确启示，因为神的话语临到先知。那我们就待在那里，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信任放在这道上。那你说阿伯拉罕弟兄在旧约那是先知，那神在圣经中，那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瞧，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道。瞧，神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他的道，道启示自己，那使这道活起来。那人们就是在这点上没有认出他，那就是井边的妇人认出他的方式。他马上就知道了，当耶稣一告诉他关于他的事儿，他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要来，那他来了必将这些的事儿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一切的事儿。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所行的在先，所以他怎么能够否认耶稣所宣称的呢？所行的事儿先被印证了，即他就是那位先知。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那这个人必定是先知。那借着印证自己，他说他就是那被应许的弥赛亚。难怪那个妇人能够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那位弥赛亚吗？我们相信神的道分配给了各个时代，那他也要在各个时代把他所分配的道的真理启示出来，他要被印证，因为神这么应许了，那这一项都是真的。那挪亚，那在挪亚的日子让人们明白挪亚是很难的。他听见了神说话，他知道那是道，因为他是神的先知，神差遣了出去宣告有一场大的洪水要来。那在受批评的时候，他开始建方舟。那多少人的批评对挪亚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他是那个时候的光，他是神的道在那个日子的彰显。因为神毁灭的是摩西，一个造诣极高的大神学家，了不起的人，生来就是先知。然而他一切的神学还有他对神的书本的知识，却不能够用知识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你瞧，先知不能凭知识出去，他必须凭启示出去。启示，当主的道在旷野燃烧的荆棘中临到他时，那告诉他，向他启示了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神在做什么，告诉他那个时刻的书写之道。那然后呼召摩西出来工作，他掌管军队的时候害怕去拯救以色列人，那现在就手里拿着一根杖就下去拯救以色列人。那神行事如此的奥秘，那属肉体的头脑根本摸不到边际，想都想不通。那你注意过没有，是约翰站在水中，这是个先知，是先锋，在众先知和神的儿子到来之间。那约翰走进水里，那他说他不害怕，告诉众人，他说有一位现在正站在你们中间。那想一想他所拥有的确信，有一位现在正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是那位将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他当时就在人们中间了， 约翰知道基督必须在他的时代来到，因为他看见了他在圣经上的位置，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他知道弥赛亚的道来近了，但他先知正站在水中预言时，道就临到了他。耶稣就是道，那就是先知认出他的方式，因为他是道，拥有被赐给他的迹象。我认识的，因为他在旷野告诉我去用水施洗的，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他就是用圣灵和火施洗的。那当道临到时，迹象就随着道走进了水中。耶稣亲自来了，他知道自己是道，他肯定这点，因为当他才12岁时，一个小男孩，我们发现他在圣殿里，就像我昨天说的，他跟祭司们辩论，他的知识超越了那些人的遗传，他正在教导他们那些人。当他的母亲走到他那里，那说了一句错话时，那注意，道纠正了错误，道总是纠正错误。那巴比伦人们今天能够看见这点，道纠正错误，整件事都错了，但神的道是正确的。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预言给这个时代的道，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你明白吗？道亲自纠正错误。那人们今天说，哦，让我们加入这个，让我们去协进会，让我们做这一切的事，那是一个错误。道回来借着验证自己来纠正那个错误。那个时候，那个时刻，那我们知道那些事是真的。那在下面十分钟，我要给你们讲讲我个人的见证。那若主愿意的话，那一个个人的见证。那我相信，那如果我没有搞错，约翰夏里特弟兄呢？我不知道他今晚在不在屋子里。那我没有看见的，他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那宝贵的弟兄。那在我早期的施工中，他就跟我在一起。那16年前我第一次来凤凰城时，有多少人在这儿？让我看看你们的手。那看看那边，那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那你们多少人记得，在我病人祷告时，那我伸出我的手，让人把手放在我手上，那不管说什么，他们都得着了。那多少人记得那个？那你们多少人记得我告诉过你们，在那火柱中的主的天使，他在那里临到我，那告诉我说，我若是真诚，以后我将知道人心里的秘密。那多少人记得那个说事情将会那样的？那多少人记得他应许了事情将继续下去？那不久前一个异象，他应许了那根线的拉动，说你无法教导五旬节派的婴孩超自然的事。那当我做第三次拉动时，他说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讲跟这个有关的事。那你一直在试图解释另一个的拉动，那不要跟任何人讲有关这个的事。那这是伟大和最后的拉动。那多少人记得那件事被预言了，叫他从未失败？那些事发生了一二三，就像过去一样。那在凤凰城，那在那个期间，那沃尔多罗普太太的心脏那得了癌症，死在祷告队列中，结果又被医治了。那他总是来参加聚会，他现在会就在这儿。那海莉沃尔多罗普太太，那么发现他的医生给这事做了见证，那把拍的片拿出来，那你们叫什么？ X 光， X 光拍片。那这夫人哪个地方得了癌症，那他今天还活着，那是16年前了。那我肯定那位先是的，那是沃尔多罗普先生，就在那儿，是的。到三月份就17年了，有一位心脏得了癌症的女士死了又活了过来，因为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注意，那几次，那我去到加利福尼亚，那我相信约翰夏里特弟兄那时跟我在一起。那我今天想在上来这里的时候想到了那事儿，那我肯定那时候他也在。那其次后啊，那我的李百佳，那现在是一个年轻女子了，那今年毕业，她当时还是个小孩子，那我把她抱在怀里。那我们去卡特琳娜，那聚会结束后去卡特琳娜坐船去，那再回来，那就说我们出海了。那我们离开的那个晚上，那一两个晚上，那保罗·马利基，那里面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他。那保罗·马利基，我相信他在分会上，那什么？ 马内哪里加利福尼亚的马德拉，他的爸爸妈妈两个人都在聚会上得了医治，那我坐飞机那飞过去看望他们，那他们得了医治。那保罗的妻子刚刚生了一个男婴，那一个好人，那亚美尼亚人，那他们打电话来，他妻子病了想要带他下来，我说好的过来吧。那于是他们带他去到那儿，那天晚上那他我妻子还有我，那可能还有夏里特弟兄不肯定，那夏里特弟兄在这吗？那如果他在，对不，夏里特弟兄那个晚上你在那吗？这里有见证，我正在找约翰弟兄，那看他是不是在这儿。那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马上就有了反应。那瞧，那在他里面有个生命，要杀死他，那个邪恶的生命。我说你有骨白肿病。那瞧他当时还没有任何的症状，他两天后医生就在给他治疗骨白肿病了。他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巴拉弟兄。那我在这里说一些可能会刺痛人的事儿，但是我必须得说实话，不管是什么。我总是很不愿意说我父亲是个那样四球的，我不愿意这么说，但那是事实。这里如果有什么错的东西，就让我们在这里把它纠正过来，那不要等我们上到那里。那我喜欢说好的事，那不好的事我们也得说。那我妻子在房间里是个满头黑发的妇人，那玛丽奇太太说你手上的这种的反应真奇怪，那你握每个人的手都会有这种反应吗？我说不行。我说不，夫人。他说你能解释吗？我说不能，夫人。不，任何属神的事你都无法解释的，你不能解释神的工作，你不能解释神，神是无法解释的。如果可以解释了，我们就用不着凭信心去相信他了。我说神的工作是无法弄懂的，行，那我说神的作为是无法解释的。那他说那真不可思议。而且我把自己的手放在这只手上，到这里什么事也没发生。我说我妻子什么毛病也没有。那亲爱的把你的手放下来。我妻子手一碰到我的手，我说你左边的卵巢有一个囊肿。那接着那个吗？下来的弟兄那天晚上就在房间里。那两年后我的小女儿萨拉出生了，现在百家出生四年之后，我的医生说孩子们都必须剖腹产，因为我妻子不能够正常的生孩子，那她也一样，那她的家人都是那样。我的医生说看看左边的卵巢，那你打开的时候看看那上面有没有囊肿。他说布兰迪兄，那我会看一看啊。当他回来时他说那我什么也没看到，布兰迪兄。我说好的。那四年后我的小约瑟出生了，那我抓住妻子的手的仍在那里。我说医生再看看左边那个卵巢好吗？我说好了，不那里去他看过了，说那里什么也没有。我握住妻子的手，我说但他在那儿，他在那里，就证明了他在那儿。那医生就找不到。那事情继续，那几年过去了。那去年那是我们结婚22周年，那每个蜜月我都在打猎旅行，那我总是去了山上的一个小地方，那我在上面祷告，那为我一个这么好的妻子而感谢神。那我妻子一直都是我所心爱的人，那所以我每年这么做。那当我照着主的命令搬到了亚利桑那这里，那你们在报纸上看到，那我这里有张照片，那今天下午把它拿给了某个人看，那杂志怎么刊登了的，那就站在讲台上在这里告诉了每个人，主如此说，有件事就要发生了。那我看见了一群天使，有七个那图森的北部遇见我。那你们还记得那个几年前当我那么说的时候多少人在场？好了，你们清楚地知道它是如何一次不差的发生了。杂志甚至都刊登了这张照片，看见有一道神秘的光，27英里高，是30英里高，27英里宽。那你知道水分只能达到大约8-9英里高。那他们搞不懂那是什么。那我对此从未说过一句话，有的去了，因为那没有一点利处，那一点也没有。那正如他们所拍下的那道光一样，那主的天使他们还是不相信。那所以那让我们过来这里吃，那我不停的聚会，为主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但不是所有我该做的都做了。那我知道那我犯了那么多的错误，那我妻子不得不给这些的孩子们又当爹又当妈。那因为我不在家，那他的决定是，那爸爸妈妈应该在他们对孩子的决定上意见一致。那当我不在那里，那我在侍奉神。那我妻子现在44岁了，那比我年轻10岁。那一场聚会之后我回到家，那我累了。那我猜到是在2年前，那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那我一直在外面，那我真的很累。那我的小儿子约瑟他是个典型的男孩子，那在学校里乱来，在那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听得到。 那一天我进来时，他说了一些的话，跟他母亲顶嘴。那然后他跑到我那里，那他知道他妈妈会揍他的。那妻子对我说：“他说 ，Billy， 揍他一顿。”那约瑟用手臂搂着我说：“爸爸，对不起。”他知道我的弱点。好，我说：“我说亲爱的，那还是算了，我不能。”那这本圣经就摆在我面前，妻子和我一生从未争吵过一句。但在当时正处在一生中很紧张的时候，他在我面前突然猛的一下把门关上了。他说：“那你就照看他有点时间呗。”他砰的关上门就进去了。那我想，可怜的人，那他必须自己经历那一切的事儿。我走出去，我说：“约瑟，过来。”我拉着他说：“爸爸本该好好揍你一顿的，你知道的。”那我说：“既然你悔改了，行，但是记住，我的耐心有一天会到头的。既然悔改，你就应该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向我证明你真的是那个意思，说如果你爱我，那你就要在乎。那时候我走了出去，我说我把汽车挡风玻璃上的灰尘洗掉，那我就开始洗挡风玻璃。那当我洗的时候，有个声音说转过身告诉你妻子去读历代志下22章。我想那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想到那个，我想要我是在想象而已，继续洗。那个声音又很大声的传来，去告诉他，我知道我很害怕。那我就走进去读，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米利安取笑摩西娶了一个埃塞俄比亚女孩的事。神说你父亲吐唾沫在你脸上也比那么做更好。那神把他们叫起来，就去叫米利安来，他得了大麻风，去叫米利安来。那摩西那火就降在了会幕里，那摩西站在那里，神对他们说话，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明，我必在异象中与他说话，启示异梦等等。”他说：“但我的仆人摩西，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他说：“你们难道不惧怕什么？米利暗是个女先知，也被大麻风击打了。摩西为了代求，他就活了。”那这可把我吓坏了。那我都忘了，我没有注意到这事，但神注意了。他是那位注意的，那是我的妻子，我随时愿意为他而死。那神注意了这事儿，那这是事实，我的圣经就摆在我面前。那我走进去，进了房间，关上了门，站在缝纫机上缝纫。那我敲敲门，我说：“亲爱的，我想跟你谈一会儿。”他说：“你想做什么？”我说：“宝贝儿，马上开门。”那我从主那里得到了一句话，那这样他有点清醒过来。于是他开了门，我走进去，我说：“亲爱的，你知道我有多爱你。”那我绝不想到关于那个的事。他说：“乔兵，那我太紧张了。”我说：“我知道，但神不喜欢那样，那样神不喜悦。那树下那边的那棵树，房子前面那棵松树下，他告诉我进来，给你来读这段经文。”那我读了。愿神帮助我。那几天内，他左侧就开始疼痛了。我们不得不回家。那情况继续恶化，我为他祷告，继续恶化。我带他去看我在路易斯维尔的医生朋友，那肖恩医生，那专科医生。那医生检查了，他说：“伯纳太太，告诉我伯纳弟兄，我想要见他。”他说：“医生，你发现了什么？”他说：“我最好告诉他。”那于是美达给我打电话，那我就过去了。他说：“伯纳弟兄，他左边的卵巢上有一个囊肿，大概有个核桃大小。”那我跟妻子一起回了家。我说：“你记得吗？”他说：“如果没搞错的话，那是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跟夏洛特弟兄在一起16年前，他就告诉了这事儿。”我说：“是的，他现在开始显出来了。”他说：“贝利，你认为这是因为我那天早上所做的事吗？”我说：“我不知道，宝贝儿，无法说。”那我们彼此拥抱，开始在主面前哭泣。我走进房间，全心为他祷告。我打电话给肖恩博士，我说：“医生，我们该怎么做？我应该取出来？”我说：“先过一段时间吧。”我说：“我告诉你，邦纳弟兄，我想还是介绍你，带你去见一位妇科专家吧。那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也是基督徒。”我说：“你不行吗，医生？”那他不想插手这件事儿。他讲，他说：“我还是送你们去他那里吧。”那他爱我，他尊重我为主所做的工。那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另一位医生。那我带他上到那里，他们检查了他，然后画了一张他的图片。那画了一张图片，尺寸有多少？那医生说：“大约30天后再带他回来。”那30天后我带他回来，那囊肿从核桃变成柠檬那么大了，那么快，那这些年来一直都在那。那后来主对我说话，那又差我出去，那我就回来了这里。那当我们回来在休假的时候，他们又拍了一个 X 光，那囊肿有橙子那么大了。他说：“布朗弟兄， 那我绝对经常流着全能神的信心。他说我也是个基督徒。那肖恩博士告诉我你是一个信心医治者，我说这只是不明白，我不是一个信心医治者，我说我只是相信神。那我说我明白这个病情。那他说伯纳尔先生你有一个好妻子，我说我最清楚这点了。他说如果那个囊肿变软了，他就会成为恶性的肿瘤，那时你就会失去妻子了。我说我晓得这点医生。他说你反对把他取出来吗？我说不先生，但我们有一个理由，那任凭他一段时间不行吗？他说那我告诉你，那他们说你现在住了图森，那他告诉我一位专科医生，说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那我曾经搬到图森，想要住在他那里，那对我来说那里太干燥了，那这是从密西西比西部，那这个人是密西西比西部最好的医生，他说要把 X 光那图片和所有的东西都寄给他，那所以他把东西寄到了图森。那当这人到了这儿，那三十多天后，那我们做了另一次检查，那是这个人做的，他说囊肿有柚子那么大了，变得相当大了，必须立刻取出来。那我必须得要出去，那我上去北方，那去度假，那回来，那去了纽约，到了纽约市，那在莫里斯礼堂举行一场复兴会。那回来的路上，我必须在路易斯安那州杰克摩尔弟兄家停下。那晚上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妻子，她说：“亲爱的，明天我必须再去医生那里做一次检查。”她说。贝尔，这个星期我都移不动左腿了，他说撑到我的裙子了，那像这样鼓出来的长得很快，他说真的很疼，我都不敢伸手。那这个星期我一次只能够迈一条腿，像那样移动。我说亲爱的医生，想要把它取出来。我说如果他这么做就是在圣诞节期间，那我们回不来，那回不到家里。他说我知道。他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说强，那就告诉他，他是否可以等到圣诞节后，那呢我们在圣诞节之后就立即把它取出来，因为在你去住院之前，那我想你再回到家里。那他说我明天大约三点去，那类似这样，那里跟我们当地的时间不同。他说你将在史蒂夫伯特举行你的第一场聚会，那之后呢就打电话给我。我说好的。那在那里有一位女士的朋友，那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的女士，他们礼拜天在这儿，那我想他们今晚不在这里，那他们会上来。诺曼太太，那诺曼先生和太太，你们在这儿吗？从图森来的诺曼弟兄和姐妹，那我不知道他们在不在这儿。那这是一个，那我想他们不能每天晚上都来，那所以我猜着明天晚上会在这里。那诺曼姐妹的兄弟在这儿吗？那我想他来了，他在这里吗？那诺曼家里有谁来了吗？哦，是的，哦，没错，他们在后面。哦，我看到了，好的。那他带着我妻子去了。那我离开家的那个早上，那在我们家，我们总是起来，那然后去祷告。那到我们离开时，我们会带孩子们，大家都站在前厅。那对着耶稣的画像，那霍夫曼画的耶稣基督33岁时的头像，那我们大家都聚在周围，那孩子们每个都会为我祷告，那妻子会为我祷告，那然后我会为他祷告，那接着我就去海外，然后不管是去哪里，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主来侍奉他。那你们知道，当我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曾失去了一位妻子，比利的妈妈。那我在房子里待了两三天，那你知道小孩子和大家都在那儿，但每个人都出去了，但当时我很孤独，那就带回了所有那些的记忆。那天一大早我起床了，比利和罗伊斯在那里等我，那我跪下来把那个旧凳子垫脚凳拉过来，跪下，那抬起头，我说我多么想念他们。我说天父，现在我要去史蒂夫伯特了，我祈求你在那里帮助我，祝福我，背离你的国度赐给我灵魂，主啊，你想怎么使用我就怎么使用我，我在你的手中。我说我忠心的妻子在对面的沙漠里，那今早在等候，她要去那儿准备做那个手术。我说主，我昨晚告诉她，那请医生把手术推迟到圣诞节后，我做错了吗？那个囊肿会转化成恶性肿瘤吗？那如果那么做，那要她求那个医生推迟，在那个期间囊肿转化成恶性肿瘤了，我就会失去的，这样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了。我说主，我这两年跟你交谈是16年了，那我说最近两年自从那件事发生，我说父啊，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妻子从来没有失职过，那我准备去侍奉主，他从来没有一次抱怨过，没有一次，那总是把我的衣服洗干净，把我的衬衫熨好等等，那为我准备好一切。但我回到家我太累了，我不能，那通常女人都想丈夫陪她在一起，那我进来人们也拥进来，那我怎么做呢？去打猎旅行或钓鱼旅行，他曾抱怨过吗？一次也没有，总是帮我把衣服备好让我去，说了没关系，那可怜的人44岁就头发花白了， 站在我和公众之间。我说神呢，那天早上他不是有意那样的，父啊，他真的不是有意的，他的行为表明了他不是有意的，他只是太紧张了。愿神帮助我。从那些松鼠起，已经是第五次发生了。那后来是在肯塔基，那再是莱特的孩子们在那里，以后是山上的那场暴风雪。那今晚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们这个，那这次一样的确定，那道光降在那里说站起来。我站起来。他说你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我说在医生的手摸到肿瘤之前，神的手就会把它除掉。明天晚上我会把诺曼太太叫来。那我从未打电话给他，告诉比利和罗伊斯正在等我，我们上楼去史蒂夫波特了。到了那里时，我们走到电话旁要打电话给他，他去看医生，诺诺曼太太必须去帮助他。病房的护士帮他穿上手术衣，那去了手术台上，他把拍片的和拍 X 光的机器移过来。医生说你感觉怎么样，巴兰太太，他说我们打开信来看看那个医生在信中给这位医生写了什么。巴兰太太是个非常好的妇人，她丈夫是个非常好的人，她是一位信心医治者，但她并不拒绝着动手术。那医生肿瘤必须立即取出来，那么读了那封信，那个肿瘤应该立即取出来，不然的话巴兰太太会死的。就在医生出来掀开床单要摸我妻子的肋旁时，一种很清凉的东西洗过了他全身，肿瘤就消失了，没有肿瘤了。那医生他躺在那里，医生摸了一下，他说伯兰太太，那个肿瘤是在左边不是吗？他说是的先生，曾经在那里。于是他把我妻子放到 X 光机器下，他去拍片又检查了一遍。他说伯兰太太，我无法解释，但那个肿瘤再也不在那儿了，那个肿瘤消失了，那是事实，愿神帮助我。站在这里全能的神知道这是事实，像这人所说的那样。妻子说医生的手离他还不到这么远，就一种清凉的东西洗过了他全身，他几乎不能，那必须用诺曼太太他们来帮助。那后面的人会告诉你们这些的，那帮着他上手术台，那肿瘤的拍片 X 光等等，一点肿瘤的迹象都没有了，那从此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那是圣诞节前大约两个星期。神仍然忠实于他的道，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位能创造松鼠能够除掉肿瘤的神，今晚他仍然是同样的神，因为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你们相信吗？天父，他是我的见证人，有这本圣经放在我的心窝上，他知道照着我所知道的这些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朋友们，说错误的东西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说这话是为了什么呢？让他能够鼓励你们相信那个大的恩赐。那至于其他的，我已经尽力解释告诉你们是怎么做的，但这个是无法解释的，只要等候。那现在还不能完美的运行，只等到那个基督教协进会带来那个逼迫，那时就是它发生的时候了。那就是我回到你们中间为别人祷告的原因。我一生中只有一件事儿，是神告诉了我，而我知道却没有发生的，就是某种的建筑物或帐篷，那里坐落着一个小房子，我走进里面去为病人祷告。据我所知，那个还没有发生过，那是我唯一知道的事。但他说了一些话时，天父知道我今晚站在这里，他当场就可以把我击杀在讲台上。是的先生，他当然可以这么做。那我知道，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点，我知道今天流传着许多的故事，然而我对那些的东西没有责任，我只对我所说的负责任，我必须为我所说的交账。那那是事实，天父知道那是事实。那你们愿意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们的罪受死，为你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吗？你们相信吗？今天那一切看上去都是黑色的、黑暗的、阴暗时，然而耶稣基督仍是一样的。你们相信这个吗？他今晚就在这里，那位人站起来告诉我，奉主的名所说的任何的事除了那个以外哪个没有发生的。那位人站起来告诉我，不只是这件事，而是任何我奉主的名所说的事有哪个没有应验的。成千上万次你们看见的说话从来没有一次落空过。我想告诉你们什么，要一个人那么做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是耶稣基督在人们中间，是基督在我们中间， 今天的宗派说来这里来那里，那是某个神学院的潮流什么的，那完全没有问题，那这些是必须出现，这就交响乐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耶稣今晚是活的，还是一样有能力刚强，是带着一切话成为真实，就像他过去所做的一样。让我们祷告。主耶稣，你说过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门徒就是这样知道你是谁，因为你辨明了人心里的意念。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更有功效，连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在先知里行了同样的事儿，在过去所有的圣贤里行了同样的事儿，在主耶稣基督里行了同样的事儿。父神呢，让你的道今晚说话，使病人能看见你关心他们得医治，并已经医治了他们。父啊，让他们有信心来相信这个，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当钢琴师和风琴师弹琴的时候，那请你们轻轻的非常慢慢的来弹，只要相信。那 Billy， 我忘了问你，你发了什么号码？那 A1 到 A100， 那让我们开始。 A1 号到5号站起来，如果可以的话请站起来，那如果站不起来那只要举手。1号到5号1234，那我猜是那样的，那过来这里。 A1 2 3 4 5，那他们过来的时候5 6 7 8 9 10，那如果可以的话请站起来。6 7 8 9 10，那你们站起来好吗？那导卡6 7 8 9 10，那1 2 3 4 5 6 7 8 9 10，好的。那11 12 13 14 15，从这边过来，那一直走，好的好的。16 17 18 19 20，那小伙子下来，那他们一些人发出导卡，那卡都被打乱了，那我们知道卡号在那里，什么也不知道。那你们亲眼看到过来这么做，那打乱了那些卡，那你想要就把卡给你，那让你们凭卡被叫上来，那你用不着非要卡不可，只要相信，不管你在哪里。那你们参加过聚会，那你们知道，你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好的，那我停在哪里了？20号20 21 22 23 24 25，好的。那有多少人生病了却没有导卡？让我们看看你的手。好的，屋子里到处都是。好的，现在只要相信。我们想要说什么呢？我们想要代表什么呢？耶稣基督，多少明白这点？多少人知道，当他在地上造访我们的日子里，他是神彰显在一个叫耶稣的身体里，那是神在一个人里面。是的，不只是先知，他就是神。先知拥有他们那部分的道，他们是道的一部分，那这部分被赐给了他们那个时代，但他是全备的道。那多少人知道这点？他就是道本身。那有一部分是分配给今天的道，对吗？那将会又是他，对吗？那是的昨日今日是一样的。那我们有多少个？25个。那就这么多。那如果我们继续往下叫，那你们想的话还剩下了一些的时间，那还有大概20分钟左右。那我们的那记住，如果这儿的人有祷告卡，那请留着祷告卡，我们要为每个上来的人祷告。凡是拿到祷告卡的人，那只要你跟我们一起，那即使我要昼夜叫你们排队祷告，我也会叫到你们的。那借着主的帮助，我一定会叫到他们的。那只要你们集中精神来注视着我。那坐在那边的有多少人相信你有足够的信心能触摸到基督的？好些了，这里。那我们不要让这个成为土壤了，朋友们。那有一位女士坐在这儿的轮椅上，有一个男的坐在那儿的轮椅上，那我能看到他们病了。那当然他们也许不是生病了，而是在受痛苦。那不要灰心，弟兄姐妹。那你知道，如果我能，那如果我能医治你，你知道我就会医治你，对吗？那我当然会。如果我不去，我就没有权利站在这后面。如果我心里残忍，让你从那个轮椅上起来，让你从这个轮椅上起来却不坐，难道我就是一个残忍的人？那你说，那既然你有神的恩赐，那不管怎么样，你应该这么做的。那等一下，不，这是因为你们没有读对圣经的缘故。耶稣经过了几千个残疾瘸腿瞎眼跛脚 血气枯干的人所在的地方却从来没有摸他们，而是走到一个可能是得了前列腺炎的男人那里，那这是慢性病，那得了38年，那他可以行走，那可以38年，那我相信这里，那家里面有些人，那当然如果坐在那里是我妻子或我妈妈，我妻子或我女儿或我兄弟，那或我父亲坐在那里，那会怎么样呢？那只要能做我肯定会做呢。但你知道那可能有人坐在这儿看上去非常的健康，但却比他们更接近死亡，心脏病癌症，他们离死亡要近得多。对神来说，医治癌症跟医治残疾哪个更难呢？没有差别，他只要求你若能信，那我要让你看到这不是我，否则若是我自己的话，我现在就会来做的。如果我能做，我猜我就会借着这个来炫耀了。我说，那让我把这个男的和女的带到台上，那让你们看看我是神何等伟大的仆人，我对他说些话，现在起来走吧。这样呢，我就会那么做了。那人群就会叫喊说，赞美神，伯朗弟兄真是神大有能力的仆人。行，那不，那是错的。但是耶稣今晚能使他们两个都痊愈。只要当一个人得了一点残疾在他们心底，那他们不愿想这事儿，但在内心里他们开始想，我完了，你明白我永远好不了。那不要那么想，不要那么想，你相信如果我能我就会。那现在只要你把心里所有的疑惑都除掉，不让任何妨碍的东西进来，他生来就萎缩受痛苦，结果当场就伸直正常痊愈的走开了。那是医生和梅奥弟兄的声明，他们在不久前的读者文摘中看到。那唐尼莫顿的神迹，那那个小孩就在加利福尼亚，在神召会的那所学校西南圣经学院，那个孩子身体扭曲痛苦的，甚至约翰霍普金斯和梅奥弟兄都说这辈子他都没有机会了。但是主如此说，那就不同了。行，那不要没有盼望的离去。那以下几分钟里，那我们要祷告，大约有12分钟。那或许我们可以让祷告队列通过。那如果我让那些人通过，或许我还有一些的时间。那我大概9:30解散。那你们注意看。好，那然后我们要，那我们今晚做不完的话，就明晚继续。现在大家都要祷告，你们那边的所有人，没有祷告卡的或有祷告卡的，不管是什么，你们只要开始祷告，只要你的信心会行耶稣在过去的日子里所行的事儿，你可以触摸他的衣裳。那请大家都真正的敬畏，那请大家都真正的敬畏，那不要到处走动，要真正的敬畏一会儿。先生过来，那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如果我能帮助你，我就会帮助你，你知道这点。那我很愿意那么做的，但我帮不了。坦白地说，你所代表的，那想要带导的是别人。你相信神的医治他们？他们此时不在场，他们离这儿很远，是癌症，对吗？你相信他们会得医治吗？去吧，这会成就的。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只要这样就够了。那奇妙吗？神祝福你。你好，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只是一个男人走到了这里。我不认识你，也从未见过你。你在这里，你看见这本宝贵的圣经了吗？它包含着应许，那是神的道。圣经在那里说，神的道辨明人心里的思念、愿望和主意等等，两者都在讲这书写的道，通过预告来印证它是真的，真实的成为真实的。那就像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我这么说只是要与你交谈，就像我们的主已经变的夫人交谈一样，像他看见了西门等等一样。那你得了某种病，你做过一次手术，它又崩裂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在这里不能说，那你明白为什么，对不对？是的，我不能在这里说，但你知道。那当你想，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那我不会说的，因为我不能在这里说。那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去吧，相信，要对神有信心。你好，穆女士。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很感激这点。如果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你，我会做的。我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帮助你的，就是如果我看到了，我说 我看见了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没看见，那当然我就不能说，除非我看见了，因为这必须是从神来的，这是属神的，是从神来的，神圣的恩赐是从神来的。你的毛病是在眼睛里，你眼睛里有一个肿瘤看不见的，那就在你的左眼里。那这么说你就知道了，因为底下的人可能会说，那我看见他有更多的毛病，他的左边乳房也有毛病，是的不是吗？你知道，如果那让你困惑，那我告诉你，你不是本地人，你离这里很远，你是从路易斯安那来的。回去吧，相信神，你必得医治。阿们，只要全心相信，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他。你好吗？你被压制的很厉害，那边的那个人也受着压抑，有点白头发，穿着灰色西装坐在那里看着我，那有压抑不是吗？先生，他现在离开你了，结束了，赞美归给神。他触摸了什么？不是我。对，这个甚至鼓励了他身后的那个男人，你不愿相信你得了肺结核并发症，你现在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好了，你可以得着你的医治了。阿们，全心的相信，阿们，就该这么做。哦，太奇妙了，你们都相信吗？今晚都在男人身上，降在一排的男人身上，坐在他身后的男人正在为这一切感到惊奇。你得了关节炎，你相信神会使他痊愈吗？你信吗？那么你可以得着了。哦，夫人，你们看起来都是在男的身上，今晚都发生在男的身上，太奇妙了，感谢归给神。又一个男人坐在这里，患了双侧疝气，你相信神会使那个疝气痊愈吗？哎呀们，你可以得着了。那另一个男的到后面的第二个也有疝气，你相信吗？先生，你也可以得着他的，只要你相信。阿们，哈利路亚。你们相信什么？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在神是没有距离的。你们相信吗？这里有个男的坐在这儿，那我的手指正指着他的戴眼镜，灰白的头发，他有糖尿病。如果他能全心的相信神必医治的，他妻子就坐在他旁边，是的，把你的手按在妻子身上，他得了结肠病，把你的手按在妻子身上，全心相信，你们两个就都能得医治。你们相信吗？你的毛病是血凝块，它在你的左臂，你有癌症，动过手术，他们给你一些药，药引起了这个血凝块进入这里，情形严重，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那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奉主耶稣的名，愿你得医治。看起来像是一个健康强壮的妇人，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吗？你相信了今晚在这儿吗？如果我能告诉你有什么问题，你会全心的相信他吗？你要做手术了，是妇科病，女士病，你必须动手术。那么我跟你在一起也需要动手术的人，一个年轻人，是的，绝对是的。你还有某个你正在带祷的人，那是你的丈夫，是的，他没有得救，他不在这里，你全心相信他就会得救，你也用不着动手术了，现在去全心的相信吧。阿们，阿们，要对神有信心。我能看见你走路的方式，那叫只有神能够医治癌症，但神知道怎么做，你相信他会为你做这事吗？那我就按手在你身上，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你的医治。阿们，现在去吧，不要疑惑，全心相信，来吧姐妹。哮喘病、妇科病，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取得医治吧。阿们。好的。糖尿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治愈你、医治你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取得医治吧。如果你相信神向这样按手，就必成就。是的，先生。背部的病、胃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那么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取得痊愈吧。大家都信吗？ 你好，先生，那当然你看到那里有腺病，但是你得了心脏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使你痊愈吗？那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我要给你看一件事，我要脱掉这手表，那把它脱掉。你相信神能医治肺病并使你痊愈吗？好了，他肯定能。你看到事情是怎么发生了吗？好了，主祝福你，去得医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那让握住你的手，我让你看着我的手，就像许多人的手一样普通，对吗？我把手放在你的手上，现在它改变了，肿起来了，上面有疙瘩在痛。你得了胃溃疡，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吗？主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位男士，主啊，现在把这病从他身上除掉，使他能看见并知道这是真理。那记得圣经上信我的人，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主啊，我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魔鬼从我弟兄身上出去。阿们。让我们再看看你的手，那看上去不像刚才的了，对吗？你得医治了，去得痊愈吧。哮喘病，你相信神会使得痊愈吗？就呼吸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阿们。要有信心，神医治背病，神痊愈，你相信吗？好了，上路吧，说谢谢你主耶稣，我必痊愈，不要疑惑，全信。阿们。如果告诉你说你在椅子上就得了医治，你会相信吗？好了，只管上路欢呼说谢谢你主耶稣，你必得这里所求的。好的，过来先生，你相信吗？我要给你看，那这个显在你手上，那看看我的手，什么问题也没有，看到这里吗？现在的改变了，肿了起来，一点白的东西在上面动。你想重新再享受晚饭吗？你相信你能吗？你相信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是从神来的吗？那回头看看你的手，再看看我的手，现在不在那儿了。那么回去吃饭吧。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弟兄。让我们说赞美主，大家都说他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如果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被好了吗？肯定相信的。你相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得医治，得痊愈，为了神的荣耀。阿们。哦，主神的创造天地的主，今晚有这一切的事发生在房子里，我们知道你在这里，让神的大能使我的姐妹痊愈，为了你的荣耀。阿们。那过来吧，要相信，你全心相信吗？以后再也不用残疾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去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阿们。现在去，不要疑惑，全心相信。心脏和胃，胃影响了心脏，主耶稣使我的弟兄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很久以前我们经常这么做祷告，那你们知道，你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紧张，对吗？对吗？没有一点，但你还是有的。对的，那边所有的人几乎他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事儿。他们，那让我给你看，那那边有多少人是紧张的，请举手，举起手来。你怎么叫那一圈的大群人呢？他做不到。但我给你看，神是医治者，因为我知道你要得医治了，行。坦白的说，他现在已经结束了。是的，阿们。那个阴影从他那里离开了，这把欢喜，说赞美主，阿们。你不想重新呼吸顺畅吗？那岂不太好了吗？你相信神能吗？那么就上路去呼吸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成就，阿们。那你知道你必须要得到帮助，不然就会死的。如果你没有得到帮助，他会杀死你的。神在这里要帮助你，你相信吗？让我指出那是何等邪恶的东西。那让我握住你的手。你晓得你得了癌症吗？你晓得你得了癌症吗？你愿意跟我一同全心的相信吗？如果神不医治的，这个男的就会死的，是癌症。哦，神呢？神的道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主耶稣，如果你为别人这么做了，也为这里这个男的这么做，那全能神的大能降在他身上，拯救他的生命，为了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去忘了这件事吧，只要说谢谢你主，去得医治吧，为了神的荣耀。那你真的需要做一次肿瘤的手术，确定。但是神能够除掉我妻子身上的肿瘤，也能够除掉你的肿瘤，你相信吗？你相信我刚才说来的故事是真的吗？我的手放在圣经上表明那是真的。你知道圣灵在这里，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 那如果我能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必定是这里有东西告诉我的。同样那个东西除掉了我妻子的肿瘤。行，你相信如果我祷告按手在你身上，肿瘤就会离开你们？你会全心相信吗？好的，过来这儿。现在你们所有人都跟我一同相信，主耶稣，让你的恩典和怜悯降在这妇人的身上。当我按手在她身上，在神话语的亮光中斥责这个肿瘤，愿这妇人活着荣耀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去相信吧。说谢谢你主，一切都结束了。那说我们超过了三分钟，那我答案了，差了三分钟。那明天晚上我会在这里看。有多少人现在爱主，多少人相信这些人得了一阵，明天晚上我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运作，那再次给你们大家看的是怎么做工的，那是如何运行的。若主愿意的话，主祝福你们每个人。那这里还有谁确信他们是罪人，想侍奉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帮助，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现在你想站在这里让我们跟你一同祷告吗？我们会很高兴那么做的。那邀请发出去了，我们把这些聚会用于医治，神的医治，但它不完全是为了医治。我们为病人祷告，我们那患有罪的疾病的人，那才是第一位的。我们想要你上来，那来这里一下跟我们站着祷告，我们会很高兴的跟你们一同祷告的。那请我们一切所能的帮助你们，你们愿意那么做吗？房子里还有罪人吗？那今晚想要站起来选择那个立场，说我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想要今晚得救的吗？神祝福你。来了一个男的，神祝福你。那还有别人吗？我喜欢看到人们上来走下来，敞开自己说我错了，我想要正确。那我的弟兄姐妹在这五六百人面前，那我不管是多少，那我不知道，但站在这里的这些人知道这是真理。主从未让我在预言中说过任何错误的东西。多少人可以说那是对的，请举手做见证的。只要一直都是对的，只要你带着简单的信心相信，他就会救你，他知道你心中的秘密。那为什么我这次做那个呼召好像房子都在向我嗡嗡作响呢？那是因为有东西说做一个呼召。我怎么知道这不会是这些人最后的机会呢？那这里可能有更多的人。那如果是，那你愿意在我们低头的时候走上来吗？那过来先生，神祝福你。很好，主要医治的，使他痊愈，为了做这事。那过来吧。还有别人吗？三个，那两三个人的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弟兄们，当你们站在这里时，你们正在做一件最勇敢的事。生病的人他们会做任何事来得痊愈的，但当一个人意识到他得的是罪的疾病时，那是更糟糕的一种病。这些人今晚上来这里，我知道当我们站在这里时，有几个癌症已经离开了，那是真的。我看到阴影离开，那我不是狂热分子，我知道那是真的。那许多人得了医治，但或许有的时候如果他们活得足够长，他们又会生病，他们可能得肺炎，那可能有某样的东西会夺取他们的性命，那死亡会这么做的。但你现在所做的是你要接受永生。看看耶稣所说的，那听我话，听的意思是明白。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正在做一件你所做过的最高尚的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请会众起立来纪念这事。那一切的传道人要想过来，那跟我一起按手在这人身上，那很高兴你们能这么做。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要过来这里按手。那大家都要敬畏天父，在你神圣的同在中，不只是情感，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在神医治的时刻，当他们看到耶稣今天行了2000年前同样的事，他们看到他今天还在做。许多人举止就像当时的人一样，经上说许多人因他所行的事就信了他，许多人今晚因他所行的事就信了他。这里站着三个宝贵的灵魂，三个人，主要似乎通常都是女的，但今晚一直都是男的。天父，我们祈求你接受他们的承认，他们承认他们错了，他们渴望得到生命，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更丰富的生命，除掉一切罪的污迹， 主要当我祷告的时候，请垂听我，我将他们交托在你手中，借着你话语的权柄，知道说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主啊，你必定会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来了，你的道说你不会丢弃他们，他们来了，相信你必赦免他们，从今晚起愿他们一生剩下的年日都来侍奉你，跟罪恶分开。天父，我祈求你将圣灵倾倒在他们身上，用你神圣的大能充满他们，使他们不但是基督徒，还是侍奉的器皿，并被圣灵全然充满，使他们能帮助把信息带给其他人。主耶稣，我现在将他们交托给你，交托给你的道，这道应许他们必得到赦免。你说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我知道你的道是真的，我们一直在传讲的，它永不落空。道今晚临到了这些人，他们来跟从道，我知道一定会在这个赦免的十字路口上如此行，因为你的道不能够落空。奉耶稣的名，现在我们低头。那对你们，我今晚站在这里的弟兄们，你们做了你们唯一能做的事儿，但你们确信自己错了，意识到有罪，做错了事情，只有唯一一个赦免的方式，就是借着十字架。你们今晚走上这里，在所有这些人面前接受基督做你们的救主，你们确信自己错了，信服了，确信他是对的，确信你错了，他为罪人受死，那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要为罪人受死。他只要求你一件事，白白的接受他为你而死所成就的。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愿意接受他做你们的救主，把你们的罪抛在背后，此时就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吗？如果你们愿意，请向他举起右手说我愿意。神祝福你们，那表示罪结束了。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那是根据他的道，你们的罪被抛在了身后，他们消失了，他们在放弃了海洋里，神永不再纪念他们了。今晚你们在他里面是新造的人。那愿这些弟兄来这里为你们按手，你们一些传道人站得近的，那也过来按手，让我们祝福他们，那愿他们领受圣灵。那走近一些。天父，用圣灵充满这位弟兄，用圣灵的血充满我的这位弟兄。主啊，今晚用圣灵充满我这位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这事，我们将他们交给你来侍奉你。阿们。那现在你们可以抬起头来，这些人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过去的罪被赦免了，那是主的道，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那我要你们转过身来对着听众朋友们，那主说，你们若在人面前以我为耻，我也必在我父面前以你们为耻，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认他。那举起你们的手，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你们现在接受他做你们的救主。你们此时来到祭坛前的弟兄们，举起手来，让听众能看见。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认他。现在我们低头来解散聚会，那我让你们每个能够走到这里来的人跟这些的弟兄握手，邀请他们去你们的教会，那你们一些的牧师从这里跟他们一起去领受圣灵的喜。神祝福你们，神医治你们，神赐给你们丰盛恩典，是我真诚的祷告。让我们现在低头，那我才是罗斯弟兄要上来做解散的祷告。好的，罗斯弟兄。